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好，请大家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我们一同来读第六节到第八节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在125页啊，请弟兄姐妹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六到八节。好，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哈，请读。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好，那么接着我们读第八节哈，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好，请大家一同读19节到42节哈，请读。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那先知。”那么他回答说：“我不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们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24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啊。”29节啊，请读。是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了。’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教导你的儿女，让我们认识我们到底是谁。谢谢主，因为你的先锋施洗约翰，他在这个位分上守得何等的完全，主啊，以至于他可以来荣耀你。他来乃是为这个光做见证，主啊，他来乃是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祝福这段的经文，让我们从教会的历史的当中，从世界的历史当中啊，从撒旦魔鬼的作为当中，今天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清清楚楚的来认识我们的本位。我们谢谢你啊，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你羔羊的宝血来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你不配的仆人，求主你自己用你的宝血来赦免一切的过犯，求你自己来恩膏你自己的讲坛，好让你的众儿女能够听得清楚明白。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那么我们看见呢，施洗约翰呢在旷野里面来施洗哈，大家都晓得施洗约翰当他去传扬的时候是非常的有能力。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呢，当他去传扬一个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就从耶路撒冷啊，从犹大全地呢，就进到约翰的那个地方。那么当时来的人呢，也有祭啊，这个利未人也有祭司，这些人都跑到约翰那里去，可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抱的想法都不同的。有的人是非常谦卑的来到施洗的约翰面前，为了就是要听他传天国的福音，但是却有一部分的人呢，他们却抱了不同的想法。那我们看见刚刚所读的圣经当中，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就是那些祭司和利未人啊，他们跑到施洗约翰面前，他们来问约翰，他说啊，哎，你是谁啊？你到底是谁啊？很奇怪啊，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为什么要问施洗约翰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第一个，他们发现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服事非常的有果效。这些利未人祭司在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服事上帝，好像也没有比上一个旷野在那里讲道的施洗约翰那么样的果效。他们发现这个人有点不太一样。那么第二个，这个施洗约翰说话他有权柄，因为他传天国的福音。所以这些人到了旷野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指着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要悔改。哇哟，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仆人啊，耶稣的先锋啊，当他传这样的信息的时候，这些利未人祭司啊，就非常非常的啊，觉得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啊。那么到底约翰是谁呢？这是当时的利未人跟祭司呢问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奇怪，这个人啊，不在耶路撒冷传，也不在那些大城市传，这个人却在旷野的里面，可是这么多的人愿意来拥戴他。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这么多人的一个拥戴之下，当他去传道的时候，这么样的有功效有果效的时候啊，那感谢主啊啊，这个魔鬼的试探就来到了。那么这个利未人跟祭司呢，就来问施洗约翰说，你到底是谁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试探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在圣经的当中啊，我们都晓得上帝的仆人是非常的尊贵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的啊，牧师、传道、长老都是有非常尊贵的一个职分的。但是牧师、长老、传道在教会当中还有一个职分是什么？是仆人的位分。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一个尊贵的高位再加上一个仆人的角色，有没有矛盾啊？你们想想看，有没有矛盾？其实是有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啊这个教牧学的时候，就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今天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同工啊，都有非常尊贵的职分的，你都有非常好的位置的职分啊，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在神的家中一同来配搭来建造，我们也是仆人的角度。那么从这个双重的角色来看呢，就好像今天施洗约翰在那里为上帝来传扬福音，他的传道是何等的有权柄，他的传道是这样的有果效，哎呀，他的地位一定是非常的高，这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这些人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听他讲道。那么弟兄姐妹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看来是矛盾的一个背景的当中，这个时候往往一个人的灵命啊，就要在这个上头他要弄得非常的清楚。当这些祭司跟利未人呢跑来问约翰你到底是谁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讲，如果今天换作灵命不好的人啊，他一定会说的非常的多，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啊，请大家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主耶稣基督呢，曾经对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那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来明白的。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一同来看第四十三节啊，我们四十三节在六十三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三节，请读。他说啊，只是在你们中间呢，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基督讲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又是上帝的仆人啊，又有尊贵的位置，可是呢，以主耶稣基督也把这样仆人的位分来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诠释，伟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一个用人 啊，这是在教会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其实这有一个背景的。原来主耶稣基督带领的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对于做这样的一个位分呢，他们还不太清楚，所以当时有两队，一对的弟兄呢，就是西皮带的儿子雅各跟约翰呢，就跑来对耶稣说了，他说：“夫子啊，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那耶稣说就这个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结果这两个宝贝一个雅各一个约翰就跟耶稣说了，他说赐我们在你荣耀的里头，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怎么样坐在你的左边非常有意思这对弟兄那么他就认为跟随耶稣有官可以做了，做个大官，做个官位这是当时这些门徒的一个想法。那么你看见这样的一个灵命的成长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借着一句的经文来教导他们，为首的要做你们的用人。好了，我们回到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来看一下了。那么施洗约翰的回答到底是什么呢？正当以色列人盼望这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我们来看路加福音3:15，我们来看看这些人，以色列人他们何等的盼望这位耶稣呢这位弥赛亚能够降临。在路加福音3:15有一个背景的经文我们来了解犹太人那时候饥渴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在路加福音3:15，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什么？是基督，看到没有？大家看到这个约翰在400年的当中，上帝没有借着任何一个人来说话。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个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了，他的传道这样的有果效，大家就开始猜疑了，他是不是基督呢？当然了，利未人祭司同样的也要问他，你到底是不是这个基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呢，他非常的好，他会回答，他说什么了？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来看一下，大家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20节1:20。那么这个约翰就明说了，并不隐瞒，他说什么？我怎么样？不是基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做工做到一个成就的时候，做到一个非常大的事工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试探就会来到你，到底是不是那个？你到底是不是什么？当施洗约翰同样的他的工作这样的有果效的时候，这个名的一个试探也会在他的身上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这个魔鬼就告诉耶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你只要从那个圣殿的顶下跳下来那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跳下来呢？因为在旧约的里面相传如果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从这个圣殿跳下来，他不会死的。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呢当时就从圣殿顶上跳下来，当然神会派的使者托住他，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下来他不会有问题的。那么可是当要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一夜成名，他就没有十字架的道路了。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当人家来问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基督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其实一个真正的十字架就跑出来了，你到底是谁？这样的一个有果效有能力的一个仆人，他明讲说我不是基督。这是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要非常注意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试探呢，是因着成功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危机。所以一个教会的危机开始或是一个上亿仆人的危机开始，服侍同工的危机开始，其实不是刚刚的不是刚开始服侍的时候，通常都是成功了以后，事工做得非常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危机就出现了。这个魔鬼很聪明当你开始做工的时候，你是非常的警醒的，对不对？你会为这个事工祷告就像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警醒，我们会祷告慢慢教会成长到了某一个地步的时候，感谢主上帝祝福来到了，慢慢我们就松懈了，慢慢这个教会一不小心就有试探就来到。所以这个施洗约翰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主人，我是那个主人的仆人，这是一个看重他的位分的，他把他的位分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地步。那么弟兄姐妹们， 在圣经的里面呢都告诉我们，这些自称是基督的啊，这些人呢其实背后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帖后二章第四节，请我们一同看到294页啊，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在帖后二章第四节，请大家一同来看帖后二章第四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啊，请读。他说啊，他是抵挡主怎么样，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什么是神。哦，帖后二章第四节294页。那么神界的使徒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这种自称是基督的背后的那个灵是恶者的作为，是魔鬼的作为。所以啊，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啊，我们要特别要非常小心那个自称是基督的。弟兄姐妹们，在启示录的当中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教导呢？有的。我们刚刚才把启示录七个教会来讲完，那么在启示录的当中呢，也告诉我们在七个教会的当中，像以弗所教会，那么就有自称是使徒的。那么在士美拿教会的当中呢，也有一些人犹太人，不过呢他们其实是撒旦的，他们自称是犹太人，那么主耶稣说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撒旦的。那么在推雅推拉教会当中呢，有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菲拉铁菲的教会当中，也有一群犹太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儿女，结果主耶稣说不是的，那些是撒旦议会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自称是什么，在教会历史当中其实都发现过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啊，这个教皇啊非常厉害，那这个教皇就告诉当时的那些欧洲的基督徒啊，这些基督徒是非常可怜的，没有属灵的争光的。这个教皇就呼召这些当时的基督徒，欧洲的这些可怜的弟兄姐妹说，只要你们今天能够回应我的呼召，我就能够赦免你们在炼狱里面的一个罪过啊，让你们早早的从炼狱里面先超脱出来，不要受炼狱之苦。只要你们能够回应这个十字军的呼召啊，你们就可以得着永生。哎，那这个教皇不是把自己当作上帝了，把自己当作基督了。所以从教会的历史当中啊，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世界当中自称是基督的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弟兄姐妹，在人的历史啊，有的人还自称是上帝啊，啊，这个自称的时候呢，就是造神运动，把人怎么样，造成上帝一样。那么这个人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时候，人类就有极大的悲剧了。希特勒啊，他就杀了600万的犹太人。那么这个秦始皇啊，始皇帝嘛，啊，他认为他是跟天一样大的，所以他就焚书坑儒啊，杀了很多人。那么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头，感谢赞美主，这个施洗约翰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我们在教会当中没有错，我们是有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以来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感谢主，我们是仆人，我们不是基督。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之所以会被打破，它的来源是记录在创世纪第三章的里面。其实这个基本的问题并不是在新约才有的，请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啊，我们看到旧约的第三页，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的当中啊，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啊，这个经节，这是一个人跟神一个关系当中啊，一个最基本的关系被打破了。好，请大家看创世纪三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请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什么叫便如神？你如果是便如神的话，你还要不要神了？很简单，你不要了。神本来是主人，亚当夏娃是仆人，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那个撒旦就说话了，你们就变如神。换句话说，你的仆人的地位你不要做，你就做主人了，你做你自己的主人，上帝把他丢到一边，上帝不重要了。所以当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你看耶和华神说什么，我们翻到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啊，你看神自己说话了。哦，这是一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被打破以后呢，那么人跟神呢就必须要分离啊，人犯罪了。 请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请读。耶和华神说，那个人已经与我们怎么样相似，能够怎么样知道善恶。什么叫做与我们相似啊？什么意思啊？那个人能够与我们相似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要做主人了。神跟人的关系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在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刹那，整个关系被打破掉。所以当这些利未人啊、祭司呢跑来问司洗约翰的时候，你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讲起来很简单，但是这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考验，来考验这个上帝的仆人，你到底是谁啊？你的灵命、你的来源从哪里而来？是从神而来还是从魔鬼而来？在这个问题的当中就已经回答出来了。好，那么我们来看呢，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特别要谨慎的。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不是基督啊，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好，我们继续来看到，那么这一个先啊，这个司洗约翰呢，他继续他说了，请大家一同翻回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他说了啊，那些人就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呢？去，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第二十一节哈，他们又问他了，问这个司洗约翰的啊，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啊，我不是那个以利亚那个先知。”他回答说：“不是的。”啊，感谢赞美主啊！那么当司洗约翰的父母啊，刚刚他的母亲呐、啊，撒加利亚怀孕的时候啊，特别是。他的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啊，当这个撒加利亚呢在圣殿的时候，这个天使啊就跟撒加利亚讲话了，他说你这个孩子有什么心智啊？以利亚的心智啊，大家还记得那个经文，这个孩子是有以利亚的心智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哦，他是讲说这个孩子被降生是有以利亚的心智，但是没有说是以利亚啊，他没有说的。所以你看这个司洗约翰他非常的清楚，当这一些人再问他的时候，第二个试探又来到了，你是旧约的那个以利亚吗？他说不是的，我不是那个以利亚。虽然他有那个以利亚的心智，但他不是那个以利亚。弟兄姐妹们，这个在服事的当中也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危机的存在是因为假如他看不清楚他的位分的时候，就容易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危机，属灵的危机，使更多的人来跟随他。那么我们看见旧约的以利亚的先知呢，是有圣经当中上帝所呼召出来一个特别的仆人，那么他的服事呢是有神的呼召跟印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不管我们有多大的恩赐啊，不管我们有多大的侍奉，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神在他的家中所设立的这个次序。就像这个司洗约翰一样，当这些人来问他的时候，他都引用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告诉那些人，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神在他的家中到底设立了些什么样的人在家中一同来配搭呢？请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啊第四章十一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啊四章十一节。好，那么请大家一同翻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这个地方就讲到神在他的家中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按照这不同的恩赐，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的配搭，一同来荣耀神。没有任何一个恩赐是高过任何一个恩赐的啊，只不过是工作的他的位分啊，他的工作的功效有大小不同啊，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位分的当中有他发挥的一个范围，所以这是神在他的家中所要设立的。所以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配搭的服事的时候，要非常注意那个我是什么，那个非常注意的。当我是什么的时候，换句话说，很容易怎么样，把别人的位分把它拿掉啊，看不起别人，把自己的位分呢高抬。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的当中哈、我们在服事里头，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些危机哈。我在一个教会服事哈，一个弟兄呢，他负责教会的工作，这个弟兄也挺爱主的哈，也挺乐意服事的。但是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他都会说神跟我说啊，每一次都是神跟我说。那么神是不是真的跟他说呢？其实没有， 他圣经也不熟啊，很多的经文他不会解释，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是每一次开会，他为了要成就一件上帝的工作，他就跟弟兄姐妹说：“神跟我说。”大家都搞不清楚啊，那神跟你说了什么啊？所以这个教会长期以来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严重的问题啊。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啊就陷入到了一个危机了啊。这个危机是弟兄姐妹不知道这个教会啊，这位弟兄在负责的时候到底啊，到底是支持他还是不支持他，到底要听他的还是不听他的，整个教会就陷入到一个危机的当中。那么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恩赐的运用跟这个偏差呢，会引起教会的一个极大的危机。那么在基督教的这个环境的当中呢，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有医病的恩赐啊，我都看过的。那么这个医病的恩赐是上帝所赐的，感谢赞美主，这个很好的，不是不好。但是假如今天我们来运用这个医病的恩赐，而是说能够一定医的话，这个违反圣经的原则了。很简单，那么大家都晓得使徒保罗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工以巴佛提啊，这个以巴佛提是腓立比教会差遣给他的一个同工啊，来服侍这个保罗的。那么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这个以巴佛提他生病了，什么病我们不知道啊，可能是相思病，可能是肉体上有疾病。所以这个保罗就说，这个你们所差遣来的弟兄啊，是我的同工，跟我一起当兵的，因为他有病了，那么他非常的忧愁啊，所以保罗说我愿意把他怎么样，再把他送回去啊，回到腓立比教会的当中，并且保罗说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那么大家都晓得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传道人，当他去传讲的时候呢，圣灵大大的运行，他为人家祷告的时候这个病可以得医治的。但是你看到没有，使徒保罗就没有为以巴佛提啊，我相信他也为他祷告，可是上帝有没有把以巴佛提的病医好啊？没有的，还是要把他送回腓立比教会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啊，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当时雅各啊这个被抓了，那么就被砍头了啊，为主殉道了。那么彼得也被抓了，耶路撒冷教会就为这两个使徒在那里迫切祷告，结果祷告的结果，一个为主殉道，一个怎么样被天使拯救出来啊！你就看见其实那个拯救跟不拯救的主权到底在谁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当我们在教会来运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谨慎，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尽管的用毫无问题，但是当我们在运行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过上帝的主权。很多的弟兄姐妹希望牧师为他们祷告身体有疾病得医治，那么有时候万一教导错误的时候啊，就说哎，牧师啊，我的病今天为什么祷告了没有医治，为什么那个人得医治。那很多弟兄姐妹他不懂啊，他就说那很简单啊，一定是你没有信心，那个人有信心啊，这个也有问题的，这个教导也是错误的。信心人人都有，但是在信心的上头还有一个上帝的主权，上帝要医上帝不医那是他的主权。我们尽管有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假如我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上帝一定做的话，这个信心是假的，这信心不对的，这个信心不完全的。今天我们的信心应该架构在什么地方？神做也好，神不做也好，他永远是我的神。神做我也感谢神，神今天不医我相信他有更美好的旨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哈，那我经常会想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服侍的时候一不小心做了自己的主人，把上帝当作我家的秘书了啊？这个经常是这样的，一不小心我们就会产生这样极大的偏差。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当这些人去问他的时候，我不是基督，我也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以利亚，那么施洗约翰到底是什么呢？这些人就非常奇怪了，你不是基督，你又不是先知，那很奇怪了，那你干嘛给这些人施洗这些人就觉得很奇怪了啊，你说施洗约翰他怎么说呢施洗约翰他说我是什么请大家一同来看，他说我是为这个光来做见证。好，我们翻回以弗所书，我们这个约翰福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请大家看第二十九节，请看二十九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施洗约翰到底是什么呢？ 第二十九节，次日约翰怎么样？看见了耶稣来到他那里。那么约翰就说什么？他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弟兄姐妹们，这是很重要的。约翰是为那个光来做见证的，他不是那个光。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为这位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可是我们不是那个光啊，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他。我们的本分是那个世上的啊，做那个世上的那个光的一个见证。那么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里面，主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地告诉那些门徒，他说了，当你们得着圣灵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啊。那怎么办呢？得着能力以后的一个结果，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跟地极啊，你们要做耶稣的见证，非常的简单的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到底是什么？我不是基督，我也不是旧约的以利亚的先知，我是什么？我是为这位光来做见证，我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我是基督徒。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啊，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第五节，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呢，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啊，西乃山。那么耶和华神呢，就在西乃山上呢，告诉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那么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把你们拯救出来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为什么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呢？很简单，就是为这个光、为这位上帝来做见证。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安息日一样，借着这个旧约的一个安息日的规条，你要为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你要来做见证，把这个恩典不只是临到你自己的身上，你还要临到在家里面所有的奴仆跟仆婢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接着这一个施洗约翰呢，他说我是为光做见证，同时这个施洗约翰说我是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当耶稣进到约翰面前的时候，哎呀，一个真光来到了，这个约翰的所能光景非常的好，他马上告诉他的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么这里产生了一个结局了，请看第三十五节。那么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个地方，结果你看到没有，三十六节，那么约翰呢看见耶稣行走，就说，他又讲了一次，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诶，他跑去跟他两个门徒，三个人站在那个地方，这两个门徒本来是跟着约翰的啊，约翰是他们的夫子。真光来到的时候，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这两个门徒怎么样？跑掉了。弟兄姐妹，跑到哪里去了？跑到耶稣那里去了。那你说施洗约翰有没有心里不高兴呢？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因为他知道他的位分在哪里，他知道他只是为这个福音做一个见证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这个光做见证的。那么我们往往一个非常简单的话，就能够带领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把人带到教会的当中。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呢，在一个英国的一个小农村的里头啊，有一家的非常贫苦的一个家庭，有这个家庭当中有五个儿女，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啊，有一天晚上生病了。那么在生病的时候，这个母亲呢非常着急，她就觉得这个孩子病得这么重，而且当天有暴风雨啊，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母亲为了救这个孩子的命啊，还是很快的跑去找医生。那么这个医生呢，就看到这个天气啊，他就说这个天气是暴风雨，那么这个孩子的病又这么重，那个医生就不想去。这个医生就跟这个母亲说啊，天气不好，你的孩子又病到这种地步啊，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但是这个母亲就一直哀求这个医生，她说我已经来了，无论如何请你啊到我家里去为我的孩子来看病。这个医生就勉为其难了，就跑跟着他就回到这个农村里头为这个孩子来看病。那么结果就把这个孩子呢病看好了。后来到了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原来这个农村的这个贫穷的这个家庭的孩子就做了英国的首相，他的名字叫做劳合乔治，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以这个医生啊，他就 后来就说了，他说没有想到啊，我当时救的一个孩子是英国未来的一个宰相啊，一个大首相出来。那么在美国的波士顿啊，有一个查经班，小孩子的查经班，在这个查经班的当中啊，许多的小孩子非常的聪明，那么第几节呢，他们翻得很快，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啊，手脚很慢的，这个查经班的老师跟他说，请你翻到新约啊，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哦，小孩子啪就翻过去了。那么这个孩子呢，他非常迟钝，大家都翻新约呢，他就翻旧约，所以在旧约里面找了半天找不到，他就满身大汗了啊。但是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啊，他就非常非常的有怜悯的心，就来帮助这个孩子，然后就告诉这个孩子说啊，我讲的是马太福音啊，我来翻给你。等到这个课上完以后啊，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就问这个孩子说，孩子啊，你要不要信耶稣啊，做你的救主？这个孩子就说，好啊，我要来信耶稣啊，非常的好。好了，这个孩子在那一天他接受了耶稣，后来这个孩子被上帝呼召成为一个有名的传道人，这个人就是穆迪。穆迪的讲道是文法非常非常错误的，他到大学里面去讲道的时候，人家笑穆迪啊，你是上帝的仆人，不过你的文法，英文文法有问题的，他是有口吃的，讲话不是很流利的。但是穆迪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仆人，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查经班的当中，因着这个查经班的这个老师这样有基督的生命，把福音传给他，造就了一个神国度的一个大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是为个光做见证，今天我们是为了这个宣扬耶稣基督福音而坐在教会的里头。所以施洗约翰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到底是什么呢？许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头，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神的国度非常的广大，我在服事六七年当中去过几百间教会来服事不同的教派。那么假如今天有一个地方更能够造就上帝的羊群的话，我为这个地方感谢神啊！弟兄姐妹，你们要赶快去啊！我敢这样讲的，因为我不是把你们带到我的面前，不是的。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就在属灵的里头我犯罪，我不是的。如果我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只是看到我们在这里服事的话，这个教会我做主人啊，我不能这样做。但是假如有一个神的仆人，甚至有一个地方更能够造就上帝的国度的羊群的话，感谢主，赶快去那里受造就，为的是荣耀他。所以我们每一年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心胸一定要开阔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假如我们今天没有开阔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在服事的里头啊，非常非常的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啊。那么当有人一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呢，就上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呢，调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态。不管我们有服事也好，没有服事也好，我们都是为光做见证。这个福音已经托给我们了，我传福音人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呢，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个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的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这是我在浙江培训完了以后，从中国东北最远的一个教会送了一副对联送给我啊，这副对联今天挂在我的家里头。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是为这个光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啊，就是施洗约翰，人家问他你到底是谁，他用一个非常属灵的原则告诉这些人，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先知以利亚，我是为光做见证，我是为传扬福音而来。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求主帮助我们走在这最后这两个里面，我们是什么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你的教会回到圣经的里头。主啊，我们不过在你的面前被你来使用。主啊，我们原来是一群罪人，是你从粪堆的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谢谢你主耶稣，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来配搭，主啊，当我们来服侍你的时候，求你经常借着施洗约翰对那些祭司们所回答的问题来提醒我们。 我们不是基督，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不是先知以利亚，我们只是为那个光来做见证。主啊，让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尊主为大，因为只有你能够单单的得着这个荣耀。求你帮助你的教会啊，能够在属灵的原则上，我们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教会才能增长。主啊，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有什么力量，因为我们所靠的不是才能，不是势力，我们所靠的乃是基督的灵运行在你的教会当中。主耶稣，也求你真是啊，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目，我们是为这个光来做见证，我们是为传扬福音，我们在这里敬拜你，因为这是你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使命。我们谢谢主，求你在我们当中单单的得荣耀，我们在你面前只有谦卑的向你来匍匐。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中国，那是一片热土，无论走到天涯海角，炎黄子孙的血管里都流动着同样的热血。中国，那是一片辽阔的大地，几千年的文化文明，几百年的惊涛骇浪，几十年的痛苦骤变，平添了它的神奇和美丽。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福音的最后一棒要由中国人来承接，中国的福音要由中国人来传。现在就是福音最大的合唱收割的时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准备好了吗？请献出您的一颗中国心。
爱地上的每一个人，留给那 让我们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他歌唱，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Thank you. 谁是牧羊人？